你在收听的是有亮点的 podcast， 我是洪耀，
我是赵贤。
哎呀，这个总是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再开始，就是有点小尴尬。
生疏了，生疏了，
生疏。这段时间你去了哪里？
哦，你就是要我讲，我去很奇怪这个东西。
你去了中国？
对，我去带队去新国变，然后去世界杯
啊，就带马来亚大学的学弟去打比赛，当这个教练。
对，
怎么样？这个战绩，他一提来，
没有太理想，
没有太理想啊。但是
啊，我的锅，我的锅，都是我的锅
啊，带回了很多见闻，
可以这样讲啦，就是也是时隔那么久，第一次再回到，是回到算回到中国打一个实体赛，因为之前好多届都是在线下，
就
没有办法有实体赛。
我们马来大学上一次出国就是亚太赛嘛。也就是邻国，
其实还有之后有一个在三亚海南岛的那个，
哦、对，
就是一个另外一个比赛。
啊、但新国变是可能给一些圈外人知道一下，新国变是我觉得就把它称之为辩论圈的奥林匹克。
嗯，可以
这
样
讲吗？
可以这样讲，
会不会得罪世界杯？
还是得罪奥林匹克？
哎，都有可能啊。但反正我心中新国变是最高殿堂了。
嗯、
啊，然后我们是19年的时候在那个舞台。然后过后就是网变嘛、
嗯、
然后时隔那么多年就回到去、啊、赵贤呢就是从以前选手的身份这次去了 一趟中国，而且是连跑两个地方，
嗯嗯，
就先在上海然后在北京、啊、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是他可能比较 niche 一点点，就可能辩手会特别感兴趣、
嗯、
非辩论人就可能不会那么感兴趣、
okay.
但是应该也还好、哦、因为我们会聊一聊新国辩谈的这个这里边两个大神也是相当出圈的大神、啊
嗯、
应该是黄志忠比较出圈，
乔
丽可能是圈内人比较知道的一个辩题、
嗯、
叫做人这个终将还是终将不孤独、
嗯
啊、那可能我们还是先聊见闻的部分、啊
嗯、
其实我对于中国比赛的辩题、哦
嗯、
有一个我也不隐瞒、啊、我这几年下来我其实都很不喜欢他们的辩题。
为什么？
因为他的辩题都很泛化，就是我记得好几年前就是什么浪漫主义是不是精神解脱之道，
嗯哼嗯哼，
就跟我们以前打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具体的落差。那以前
会有很大
的
落差吗？
都会聊，比如我们会聊献酬令、啊、就是比较具体的，或是
就政策面的东西，
或是也不一定是政策，但是它可能会针对某个社会的现象，然后这个社会现象是有公权力，好像我们当年买那个、
嗯、
打那个买房结婚一定要买房、
嗯、
是不是四两数二数，这个就很容易碰到中国的房价嘛。
嗯、
那这种辩题我记得在19年之后疫情之后很像都很难，然后我们自己内部也知道说中国言论管控很严嘛、
嗯、哼，
所以他就是、欸、很多辩题他都不给过，然后到头来就是会聊很多什么浪姐啊，什么娱乐软娱乐类，或是
可是之前也会有像道可道、嗯、道不可道、
哦、那个
或者是、也有很多很玄的题目啊。
那个决赛是他们的那个惯性嘛，就是决赛就是打一个最
宏大的
最宏大的一个东西。今年的决赛是什么？记得吗？
大概是你如果知道注定失败还要不要努力这样的题目。
哦、oh, ，OK OK，、嗯、也是有跟宿命论有关。可是我觉得这个题目还没有那么悬呢、欸。
嗯，
如果他去谈什么宿命论是不是可悲啊，可能就会很接近原命题的讨论了。
对对对，
但so far这些题，其实我们有哪些题？我知道有打 ChatGPT，
嗯哼，
谈的是
GPT 四大语言模型、是不是应该以人类友善为前提？它的发展是不是应该以人类友善为前提？
然后打乐子人，
嗯，
这个他是不是？精神解读知道什么？还是真正的快乐？
嗯，真正的快乐，
乐子人是真的快乐、啊、然后还有打什么来着？
有一个题就讲是原生家庭的、嗯、其他的赛圈、
啊、
就是讲原生家、
哦、
批判原生家庭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样的题目。
Okay. 但、嗯、那我这个讲法，你自己亲自去到现场，你是觉得会不会有失偏颇呢？就是他们好像自我严格，很多话都不讲这样。
我觉得其实在题目而言的话，那我们不需要去到那边，你知道题目跟以前会有一些不一样了。
你有感觉明显的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感觉是定义战变非常的多， 就我不确定是因为题目导致的、okay. 还是大家的这个风格开始转向这个方向、
oh.
就是定很多场题很多场次都会最后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打一个定义战，然后好像是那个定义只要某方抢赢了他就肯定是赢，就会这样的状况、oh. 不知道是因为在出题的时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最后题目都会导向这个方向，还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定义战还是王道啊、与其我在后面跟大家打那么多的攻防，不如我在定义上面做手脚，有这样的可能。
哦、我觉得肯定在选题上会决定，因为定义战很大程度是因为字眼很泛，
嗯哼，
所以只要锁到某个面向就有可能赢。
嗯，
但这是一个面向，但好像我们以前没有定义战，可能会有一些数据战，就是因为指向的问题很具体，
嗯哼，
那可能就定义反而不容易操作。那可能这就是我觉得就跟我对这些题目的不喜欢是有一点点小关系的
啊、
但是我明明就喜欢
打定义战，
但是也不能太泛了、啊、就是太泛的话就很无聊。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就是刘锡然，如果大家知道就是一个非常出名非常出色的辩手，我之前也他好像是唯一一个拿过两次在不同的学校拿过两次新国辩冠军的
暨南跟澳门大学，
对对对、嗯、所以他在开幕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当然我觉得这很有点八卦、啊、就是有点
开幕是他讲哦，
开幕的时候致辞代表辩手致辞、
哦、因为他是去年的暨南、是去年吗、
对对对，然后去年的时候还是就是脚就是坐在轮椅上台，
他出了车祸、然后是坐轮椅上台
行程，我不懂算不算算佳话，有点地狱这样，但就是觉得好像很拼这样子的感觉。但他今天、
okay.
今年就致辞，然后致辞的时候提到一句话，我觉得哇好像是真理这样，就是他说辩论这种事情啊都是没有强者胜这回事，都是胜者强、
胜者强，
就是你就算你很强你都没有办法把握你一定赢。哇讲到好像讲到好像是大家努力都变成白费，
就是成王败寇的感觉是吗？
但我觉得其实的确辩论这个比赛哦、都有很多很多需要运气你才能够赢啦，就是辩题是一回事、立场是一回事，然后抽签抽到的对手不是说抽到实力选比较差还是比较强的对手，是讲你的这一个
持方
对到这一个辩这个队伍的时候是不是有优势，
嗯，
你的风格跟他风格的对碰，所以我觉得的确这个胜者强而不是强者胜这件事情也是特别有感。
哦OK 好明白。而且这一次他们很像有用 AI 做评决的、
有一个他们就是
他们是怎么样做用 AI， 就是他们我先跟各位观众讲，就是他们评委有投票、然后过后他们很像要把整个影片就是导进去 AI 系统、
他们先把它转成文字、然后再把文字去放进去给 AI 看、然后可能他们就有专门的去稍微训练一下了，就有点像是现在如果大家有关注了，就 GPT Stores 大家有听过、就是稍微 fine tune 一下 AI， 让他学习这样子评比赛，然后跟他说我们要这样子的讲评啊，你要这样子去判决啊，你有三张票啊、然后最后就让他来做这个
评决
然后基本上跟人类的判决是蛮相似的，除了一个情况就是早上的情况、早上的时候就跟人类判决有所出入，不知道是他特别的差、还是人类在早上还没有起来有起床气，然后评决就有点怪。
第二个解释比较可能，这样有 他做这个他有没有特别去讲明以后可能有一个评委是 AI 评委之类的，
他没有这样子讲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对 AI 还不是那么的服气吧，可能再多两年三年可能会，
我觉得 AI
目前好像
怎么样都这个敌不过政治吧。我的意思是讲说就是大家人际关系啊不可能用 AI 取代吧。
这样黑暗了吗？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输它要有某种意义上的正当性、
就
是谁可以判你输、它其实也是它是很考验一个正当性嘛，因为评委的职责是什么、评委的职责其实就是 OK 当然公平的评比赛是一个、但是让失败的那一方可以接受自己输、这个也是评委的工作嘛，某种意义上评委是情绪劳动
算是卖这个名字卖名字给这个主办方
就是帮 帮主办方 外包那个比赛的那个伤害，主办方就是在外包伤害给评委。然后
如果有什么事情，
对，
是评委的问题，不是主办方的问题。
评委就是在做这种活的。
然后可能这个人工智能还没有办法帮主办方扛。
没有啊，因为就太没有实体了，没有办法去宣泄之类的。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是跟这次比赛比较不一样的是。他其实蛮有企图心的，就是他想要、我觉得他想要有更多的受众，就不只是打辩论的人、以前看过的辩论的人、而希望接触到很多如果在专业术语叫陌生流量、因为再加上他这一次获得的冠名赞助是哔哩哔哩，就是中国的YouTube 了，可以想象就是中国的 YouTube。 你想象如果 YouTube 赞助了一个比赛、然后他又主动的会帮他引流、就会把这个比赛的直播顶到去就是热搜上面这样、结果还有一些弹幕是好像讲诶这么这个影片会去到热搜我到底该看什么东西那anyway 就是我看得出他在选题上面都尽量去贴近可能像是 Bilibili 上面受众会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些题目，包括刚才提到好像原生家庭，我可能在马来西亚的话原生家庭可能讨论热度还没有那么大、可是可能在中国的话原生家庭啊，或者是好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这些题目啊，就甚至是好像在世界杯的话他可能会有讲一些超前消费或者是就各种各样比较能够贴近大众的一些题目，
是不是已经比较偏生活类型的题目，
我感觉上是会这样、
就他跟以前，因为以前我们真的会聊，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不关心啊，比如美国要不要进墙、自由意志存不存在，没有这种题的是吧，
会相对而言少一些吧、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他的决赛，或是讲 在有些场次是决赛，有些是有一个全程的票、然后那票还不便宜，就是你可能要买完全部的话可能是四位数的人民币啦、四位数，
以前都是免费入场
了，以前是免费入场了，当然所以就有人在讨论、但这件事情是
哇那
可喜的还是一个可悲的事情，当然大部分是觉得可能可喜吧，
很棒啊，但现场有没有那种明星效应、以前我记得就是真的会有人来找拍照的，然后就有迷妹迷弟了，
还是会有啦，当然也看你是谁啊。我是没有了，
确实啦，我曾经有啊。好，我那还是很棒嘛，市场化，
算是一个进步吧，可能。
明白，而且很像这次马薇薇，薇薇姐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出来了，是吧？
还有再来打一个算是表演赛吧。
熊浩有趣吗？其实。我没有看到他折里边、但是他有去吗？
他没有打折里边，我不确定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看到他。那我不敢打包票了。
OK， 没问题。我聊了那么多，可能只有辩论圈的人会关心的问题。好，我们今天来聊、重点来聊一个辩题、我觉得这个辩题虽然说它是很生活，但是它也蕴含很多哲理。就是刚刚一开始有讲的，就是黄志忠跟萧雷打的“人终将孤独，还是终将不孤独？”其实这个影片真的很精彩，其实这里面都当然有一些年份的我觉得有点无聊啦，整体来讲还
那么坦白了吗，
还不错，因为其实很难啊、to be very honest， 就是这种就有点很接近原命题，然后他很容易、我觉得他的回到就是他要么是很低打要么很高打、就是当年我们打那个道可道道不可道这样、其实东吴大学就是采取一个很低打的嘛、就是道是可以被讲出来的，基本上他的话他的立场论证的就是只要讲完这句话就可以了，这但是他不代表他没有用，在比赛角度来讲他可能是一个可以采取，可是你对哲理辩的期待你就会觉得、你应该要讲出一些我没有听过的东西、所以其实 是不容易的、
而且你要吹八分钟一次过一次，
那这个是你第一次比较认真的听对不对，因为之前我们一起比的时候、我们都
进到决赛，
应该
说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哲理辩
啊，对对对，
之前都没有机会，
我之前有机会啊，
他在凡尔赛，
对，就还蛮幸运的，有两年的机会，
这是幸运吗？
可以比较专程的享受比赛哦，之后两年都没有，那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先讲一个整体的观感，因为其实新国辩为什么是这么多辩手梦寐以求的殿堂，是因为它真的很棒，它的氛围，然后全场的瞩目，整个 class 就很高，你自己作为观众，
我自己本身的话、我会觉得的确在现场看的感觉会不一样， 哦，就是场，就是在这个直播或者在这个录播里边，你可以看到就是特定的镜头，
是，
然后你在场上，就虽然讲那个选手当时比较小个了，就比较看到比较不清晰，可是至少你看到的是。看到的是不同的，你不只是可以看到其中一个辩手，
有人哭吗？
另外一个辩手的这个反应也看得清清楚楚、
啊、
然后有没有人哭啊？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还好、
啊、他们这次没有太煽情
哦、嗯、OK OK， 那我觉得这个多少影响，因为其实我在看这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嗯、到最后我就觉得黄志忠应该没问题吧，应该可以赢吧就现场他们是现场投票啦、嗯、就是最后大家投一张票，结果是大比分是肖磊碾过黄志忠、
嗯嗯、
你其实你自己的感觉呢？
我没有预料到会这样、哦、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太讶异了、
哦、
就是我不知道他会赢到那么多，可是我觉得如果他赢，我本来也是可以是意料之内，就是尤其是好像我们在做了 Open Debate 那么多场次、哦、我们都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后节是蛮大的优势，很大，就在至少在 Open Debate 我们还没有试过。
哎，这样讲的话，之前黄志忠跟熊浩打也是因为黄志忠是后接，然后黄志忠就赢了，
而且也不只是这一场吧，之前可能也有影响。可是有一个差别是，可能以前哦，就是在辩手在看的时候都很认真在看，都像是、
哦、
哇，之前志忠在评我，现在我来评你们的比赛，然后很认真的在做笔记啊，然后到底谁攻防
不一样了
啊。可能也不完全是不一样，可是现在我至少我自己的本身的感受了，我自己本身不会是拿这个小本本在那边记、啊、到底谁赢、
哦、
这攻防谁赢，然后到底谁论证到谁没论证到，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表演，然后我就是来看，就好像有点像可能就像 Open Debate 这样，它是一个演出、
哦、
所以我就看一个感受，最后我的感觉是谁，然后我就投给谁，谁比较能够打动我，我就投给谁。
哦，嗯、我在看录播的时候我也没有准备本子来记了、
嗯
啊，但我的感觉还是觉得黄志忠讲的、嗯、就最起码是更接地气，跟、
嗯、
更贴近，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肖磊太文绉绉了就是因为我其实针对这个比赛，我就是有在国际学校教课嘛、
嗯、
然后我还特别拿去给我的学生看、
啊、
我就是想我内心有一个自己的 bias 啊，我觉得我想要他们学习的是反方的叙事结构、
嗯，
结果有人听到睡着，我说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就一大堆的名词当中有很多，
嗯、
真的是很多很多书包，
嗯哼、
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要背一个 ChatGPT 上去才可以打这场比赛？这样其实很好笑，那场比赛大家真的是要去看，就是有很多互酸的地方。
嗯、
然后黄志忠就讲说、啊、反正他就是暗酸这个肖磊一直泡书包了。
还有讲的这个肖磊的陈词、啊、坦白说我也听不懂
啊，这是第
二个，但大家不要笑我，因为我觉得大家也是听不懂。
陈明也是很好笑，陈明是主持人，他就跟黄志忠讲啊，虽然是一v一的比赛，但是感觉黄志忠要打很多人。
可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主要讲的是他肖磊有用很多内部梗
啊，
就不只是引经据典、
啊、
而且是拿很多以前哲理辩、
啊、
其他辩手讲过的话套进来讲，
超多、啊哦、那我们可能可以聊一聊啊，其实 我到现在我都不算是太听懂，当然也是因为一部分是、
嗯、
我就当娱乐性质来看啊、
嗯、
我就没有太听懂肖磊的讲法、嗯、那你是判肖磊赢的吗？
啊，对，
那你要交代一下他讲了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啊，然后第一个部分坦白讲他前面两轮陈词啊，我在现场是听不懂的。
哦、
啊、我在现场是听不懂的，但在之后我再上网去看一看的时候，我就大概能够接受到第一段大概要讲什么东西。
Okay.
那第一段其实用了非常多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一部西方哲学史吧，更确切的说是西方的
认识论
的一个西方哲学史。所以我在场上的时候，可能那个名字我都听不太清，或者是我听到名字，
啊、
我听到那个词，这个人我认识，他讲的这个词我知道，可是到底他在讲什么，我不是很 get 到。可是大概他应该是要传达的是。其实我们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发展到现在，到最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人穷尽一生，或是人类穷尽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啊、
最后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答案。
哦，
他
认识有
限，他有一点感觉是我们有点像是这个世界的弃儿、
哦、
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得到答案，一直想要得到答案，然后到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知道到底这个世界的真相它全貌是长什么模样、
嗯、
所以以至于我们会有一种孤独感， 男篮这种事情，这个是不是叫做孤独？很靠场上的刻画，你跟你有没有办法跟他的刻画有办法有共鸣？
对，但你可不可以一句话讲他评判的机理是什么？是不是会有难度？
什么意思？
就通常我们在打辩论，就是我常常会挑战辩手，或是我会自我要求，就是来一句话讲完你的框架是你是怎么赢比赛的？从竞技辩论的角度来讲，你有办法提炼出吗？
如果是讲单纯第一段发言的话，可能就是人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答案，
所以就是孤独的。他好像是有一句我觉得蛮 catchy 的是，就是你知道，就认识论的认识论，就是你清楚的意识到你的认知是有局限的，因此你是孤独，然后最后杀出一个伊萨卡，
那个应该是也是之前哲理辩有出现过的，可是我忘记是哪一场，所以我也不太懂那什么意思。
那么 inside， 我以为这个是某种典故，不是？
还是某个我不是确定哪个典故，总之就是它是一个 inside joke 了，或者 inside 不是 joke 是什么？就是大家可以可能或者是中国人的一个 inside knowledge 吧。
我不觉得是中国人，我应该是
好像是某次的哲理辩还是什么，我忘了，我只是忘了。
OK， 好，那我也讲讲黄志忠第一段发言了。其实黄时中，我先讲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看黄时中，我第一的印象是，哇靠，就是我也受他影响太深，就是他在当天的时候，他是应该是第一次，他每一年都打哲理辩嘛，每一年都受邀嘛，第一次准备了一个 PPT， 当然我不是说我有准备 PPT， 那个叙事结构很像的地方是，就真的是会发现哦，真的是被他影响太深，就是。会就你要怎么去定义某个东西，你不能够只是说它是什么，尤其其实你不应该先说它是什么，你应该说它不是什么。
OK，
所以他一开始就跟你讲啊，我们现在沟通几个观念啊，孤独是什么？孤独不是一种客观的状态，而是一种心理状态啊。然后就跟你说，哎，什么情况下呢？比如说你在一个热闹的大街，你会孤独吗？哎，你会孤独，对吧？然后你在反正就是有举很多场景了，然后就说其实一个人也可以不孤独的，一群人你也可以觉得内心是孤独的，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就凸显的就这件事。而且他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在竞技场上，我可能就想要这两句话，当然也是可能是为了比赛效率，就没有人会花那么多时间去讲不是什么是什么嘛，可能你就是讲不是什么是什么，然后我就可能就举一个例子，就你走在大街当中，虽然很多人，但是你依然有可能会觉得孤独，所以孤独是一种心理的感受，并不是一个人的概念啊。我可能就会停在这边，但是他后面就他有很多的典故，然后去讲这个李白的那个诗嘛，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就讲说，哎，你看这个虽然是这个状况当中，这个李白是只身一人，然后当时候那个时代背景就是他啊，应该是被官场这个欺压，然后不如意。我不懂那个背景有没有错了哈，我的依稀记得是这样。然后他就说，哎，可是他跟这些山脉啊、大自然啊有了共鸣，所以他不孤独，所以他就引导出，哎，其实。孤独是无法或是不愿意跟人产生共鸣跟连接，他就很 smooth 的就把这个辩题，你可以讲是偷换，但是他很常用跟典型的招式，就是他重新在诠释到底我们今天辩题要讨论什么。我们讨论终将孤独，讨论是人始终都不肯跟他人或是他物去产生链接跟共鸣。然后过后你再看，你有没有发现到他过后他去讲这个东西不是 A 而是 B， 而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新观点的铺述。他说而实际上什么人最容易产生孤独，他就讲是年轻人嘛，对不对？然后为什么孤独呢？因为其实年轻人他们追求标新立异，他们追求特殊，他们觉得自己自命不凡，所以他就说其实孤独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恋。他的那个 format 哦，其实他很简单的，他也有抛书包，他也有抛嘛的那种什么李白啊，然后他什么心理实验报告啊，还有什么三次那种自恋性创伤，但是你看他的差异哦，真的不是抛书包与不抛书包之间，我觉得那根本的分别是 他是用浅白的道理讲明概念，再用例子来博，就是用书包来增强说服力，或是其实讲到白就是他其实基本上是有两种论述思路的差异的。肖磊是为什么 A， 因为某个东西讲是 B， 讲是 A， 所以他是 A、嗯、这个他实际上他还是在一个我觉得是论证式的，但很多人的论证式或是传统一种论证式可能是因为某个数据这么指出所以我的答案是对的，但肖磊可能他不常或是他的操作手法并不是说、因为某个数据而是某个权威这么告诉我们所以我是对的，就是有一点点像林正江那种
风格。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不是他的目的啦，就是他本来是讲是因为这个人、你的这个困惑其实这个哲学家都已经提过，然后 他终其一生找到的答案是这一个、
okay.
然后他是有一点像是、借用哲学家然后看看他们怎么样找到答案，用哲学家的推理然后来给大家知道，
我觉得也是对的，
所以 但我们对这些哲学家的理解不如他那么深刻、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听到哲学家跟他给的答案，就我们就不会觉得他是好像很这样子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的去铺陈跟去做论证。
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在他的认知体系当中他把 就很像那种学术期刊他们也从来不、他们也不会解释那么多的嘛，他就抛一个专有名词他就大家业界人士、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就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但他就很不友好啊，对对我们对我这种肤浅的没怎么念过书的人就很不友好。但是黄时中我觉得他是展现了 我不会说必然是好啦，但是是我觉得在接触圈外人也好或是辩论训练大家应该要往前的一个方向。因为到头来如果你的表达只是针对很小众的一群人，也不是说没有意义啊，但是 但可能就会让辩论这个游戏 itself 变得 很小众嘛。这也是 OpenDebate 想要做的东西、但是你要如何又深入又浅出，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很大的。然后我觉得志中学长是做得很好，我是觉得虽然那一个表演哦，他你要说有没有特别经验我觉得没有，可是我觉得他成熟度很高，比起他之前的，就之前有看他一些他那个连贯性、跟他那个精雕的程度都不比这一次高，之前他还有一点点东凑西凑的感觉，但这一个你就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在运转、
我感觉上其实也有他可能有把他的说话对象有一些改变了，
是哦，
就可能是以前他会觉得我想要征服这群辩手的、就是让他崇拜我，
企图，
可能是、
现在他的想法是网络上的人
可能会、
probably.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probably so 他会是一个这样的状况。这第一轮发言、其实我觉得其实他潜藏也是有一个对辩论表述偏好的选择、就有些人会喜欢肖磊、可能是觉得就是他是辩论，而且肖磊自己讲他是学理型辩论、你有听到这个
学理派，
学理派辩论，就是你要说他跟林正江像吗？好像多少有一点点路光谱，
我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可能我今天不是讨论这个
，OK， 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可能可以来谈谈第二个部分。你要不要补充一下黄子中讲的东西？
我不需要，不需要。我觉得你讲的 OK。我觉得那个，尤其是讲那个自恋的那个部分，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大家都很能够感同身受、可能青少年没有办法了。
有啦，我觉得脸红红的嘞。讲完之后，就是
他当时自己是这样子。
我觉得多少那种致命部分，因为孤芳才能自赏啊。用他的话，就是大家很多时候就孤独是你刻意的，因为你想要，因为孤独有好处。有些人每次自怨自艾自己很孤独，但其实他是享受其中。
可是同时他也面对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他是自己选择的、那为什么人终将选择不孤独？这个是我的好奇，的确是在陈明在有提问，陈明就问讲，很多时候我们发到你的确像你讲的，青少年的时候会自命不凡，所以可能会觉得孤独、然后中年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孤独，然后到最后老年的时候似乎又会回到 一种比较孤独的状态，
他有这个这么问。
然后直中是讲之后会回答，但我觉得好像稍微比较欠缺一些这个部分。
他确实，我觉得他在为什么人最终会有意愿不要有那种特殊感，
嗯哼，
这个部分感觉确实是蛮真空的，对不对？
嗯、
但可能我们，但我们还有另一部分嘛，嗯、就是他觉得人是有能力不孤独那个部分，可能我们、
嗯、
待会再聊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然后第二部分，这个肖磊其实有提到一个，他讲的东西我不敢讲，我完全懂，嗯、我只提一个其中一个有 spark 到我，可能也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样的概念，所以这个东西我才能 get 到，
哦、
就是他有一种感觉是，其实人终将孤独的其中一个面向是 everyone dies alone。
就 OK，
人到最后这个阶段都是没有办法有共性的，就没有办法你这个感觉是你自己独有的，
嗯，
他没有办法传导。当然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我自己脑补啊，
没有，我觉得确实，因为他讲维特根斯坦，然后讲那个语言的局限嘛，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件事。
哇，你也是有点书包，
有一点啊，反正我们聊天嘛。我要讲一个东西哦，其实肖磊他讲这么多声有名词，是一种对听众的尊重。
嗯哼。
就是我换一个角度来讲啦，他是 assume 你懂了，所以这么讲。
Okay,
另一个人是谁，你知道吗？我有印象，梁文道也是这样， 就是他 assume 他的，但梁文道在他已经很刻意要让自己很接地气了，可是他其实始终是对
高估了
听众是很，你可以说高估，你也可以说很尊重的。就他 assume 他的听众一定听过，所以他有时候讲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他就是给你戴高帽省去他的沟通成本。好，讲完了。那维特根斯坦嘛，他讲维特根斯坦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懂哦，
嗯，
也不是特别有读书，就是我们之前打那道可道道不可道，他是那个自然语言的一个哲学家，说我们的认知是不会超出我们的语言范围嘛，然后人跟人之间是不可能知道某一个东西正确的样貌。好像最典型的一种讲法是，我们怎么确定我们彼此看到的红色都是同一个红色？
对，
有可能我们的眼球的结构，或者我们看到在脑中的那个 reflection 是完全不一样，只是我们刚好指向同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在各自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这的确，其实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废，但这的确是在哲学研究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对啊，对啊。
然后同时我获奖比较浅白，我自己在之前有困惑过，当然现在我没有答案，可是我没有那么困惑，就是我到底怎样子确定我喜欢、喜欢一个东西，我喜欢一个人，尤其好像喜欢人，那我就要开这个东西，我就问其他人怎样才叫做喜欢。可是你的喜欢那个感觉，你要怎么通过言语来传达给另外一个人知道你喜欢的感觉是长这个模样？
嗯，
就他没有办法去，
就取决于对方
啊，很取决于对方，就是好像你用一种言语哦，你讲这个爱的感觉就像是四月的什么四月的雨吗？还是四月的花吗？还是什么四月的雪？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讲，你用各种各样的修辞，也是企图让对方有一个共鸣。可是那共鸣本身是不否是一样呢？这啊，是这个感觉。可是这个感觉本身，你这样子确定是跟对方是一模一样的？
嗯，
我觉得没有办法。而这东西如果套用在死亡这件事情，尤其在死亡这件事情的话，或者其他部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种让人觉得孤独的感觉。我们没有办法让另外一个人懂我。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哦，它其实也是回到胜者强的概念
啊哈，
就是语言就是这样啊，就是它的那个局限，就是我觉得语言是跟想象力、创造力极度相关，因为这个也是黄志忠以前给我的一个启发或是一种讲法，
嗯哼，
因为所有的词你去找字典，它其实都会用另一个词来解释。然后你再去找另一个词，它又有更多的词来解释。所以当你在讲某个东西的时候，你是找那个词源嘛？可是这个词源背后它是有很多无数的概念给建构起来的。
嗯哼，
所以我们不可能是，就辩论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某些词的概念的想象，我一看到，比如有人看到黑色， 它其实它承载的它内涵跟它外延的定义是很宽阔的。当然我们可能是在同一个光谱里头，比如像我们都是华人社会，所以我们觉得黑色不吉利，可是哪怕是华人社会，我们对于黑色的观感可能也不相似，那个细微的差异到底有多少，这个就是可能啊，就是维特根斯坦讲，就是生命经验的关系局限我们对某个东西的想象都
这个，
而且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人都是自欺， 当你发现你自己属于一个集体的时候，你其实是自我欺骗。这个问题其实陈明也是有问黄志忠嘛，
嗯哼，
有没有可能其实你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他人产生连接，这个连接是假的。
嗯哼，
但黄志忠讲的还是讲假的无所谓，重点是能够让自己觉得产生连接。
嗯，而这个东西我觉得在、
充分展开，
但也比较迟一点。
但谈到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这个部分我觉得有两个可以分享的，就是一个是其实萧磊在他最后一轮陈词结辩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东西，当然可能有些人觉得篇幅不够啊，还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对我而言的影响、影响蛮大的。就是他提到，就是之中说我们是因为自恋所以说自己孤独，可是有一种可能其实不是因为自恋所以我们讲孤独，而是我们孤独但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自己是孤独的，所以我们讲自己其实是自恋。就是就有点像是可能我很想赚钱，可是我终其一生可能庸碌碌。
PTSD
不完全是 PTSD 啊，
到那个萧磊讲法吧。
哦
啊，他不是说
哦 PTSD 是其中一种，但也包括一种好像恐遗疾啊，或是阿 Q 精神
啊
那种，就是可能我终其一生庸庸碌碌后，然后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我所谓
平凡就是福 啊
对，那成功的模样，我就想平凡是福啦，钱乃身外之物啦，一点这样子的，然后我很 cheap 的例子，可是大概是这个概念。就可能我们不是因为自恋所以我们说孤独，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承担，
必须自恋
讲自己是
来解决孤独，自恋是孤独的解方、
类似这样的情况，
而不是孤独的原因。
嗯，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到刚才讲到一个句话，他必须要放在他的语境当中来理解、然后前面有一个东西，当跟论证他可能有点距离，论证辩题有点距离，可是也是蛮 impressive 的，尤其是我在同看一次的时候，就是萧磊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个辩题，他讲人终将孤独这件事情，其实你把它放在相应的语境底下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断言，就好像是人天生平等，人
生
而平等之类这样的话，它本身是一句断言，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论证的。
嗯，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难心，就对我来讲是有起一点小启发的一种。
其实这样讲，确实萧磊的东西可能要听多几遍。
慢慢评，慢慢评，
然后你会自己想办法的 relate。没有了，没有，这个算不应该，
或者是你，
但是确实啊，
他就有100个人眼中有100个哈姆雷特
啊，就有很多想象空间的一些词句在里头啊。但那看你聊回来，就是黄志忠的那个讲法，就是、其实你有没有真正的连接？你有没有发现，刚刚你说，哎，可是我到底怎么确定我真的跟他有连接呢？
嗯，
这个是。我觉得黄志忠说不重要，但我觉得是这个是很理性的人会有的烦恼。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归属于某个集体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找到了那个归属，他不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怀疑论出来，然后说：“哎，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所以他会讲说，重点从来不是是不是真的连接，只要是你想象中的连接就可以了。然后他又举那个。李白的嘛，那跟山你怎么知道山有没有连接？可是他就觉得自己跟山有连接啊，就有些人喜欢跟树结婚啊，还是什么？他觉得自己灵魂某种意义上 hook 到了，就是 hook 到了。
我觉得这是他好处，也是他可能得不到一些票的原因、就是当你把孤独这件事情很建基在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他很容易都每个人都可能不孤独，但换而言之也很看你的感受，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情况你的。有没有被hook到？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很让我觉得萧磊点出一个东西是很棒的，就是说、哇，你这个东西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我只要你我觉得我孤独，我有病，哎呀，是你看不开而已，只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而已。但是萧磊的那个吐槽是更加淋漓尽致啊，
更加锐
跟更加的凶残 啊但是他基本上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可能 聊到第二部分就要谈一谈，就是这个部分是有触动的地方、然后也有谈到一部动漫、漫画了、就是葬送的芙莉莲，你有看吗？
我没有看，但我有想要看、也是被他安利到。
我其实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我的朋友佩文、有跟我讲、就是我可能大概讲一下，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说之中在讲什么、其实就是那个芙莉莲他就是一个精灵，然后这个动漫的开始就是他们已经跟他的伙伴就结束了一场伟大的冒险，就已经打赢所有的 boss 了， 然后过后他们就因为这个精灵他活了很多年嘛，然后跟他的伙伴只冒险十年，然后过后他出席了他的那个旧战友的葬礼，然后发现他对于这个旧战友的了解很少。可是对于一个精灵来讲，他活了这么多年，他就是十年不过就是一点点的时间，就一个无限的生命，他怎么样去共鸣一个所谓低等的生物啊，你可以这么讲，就是不同维度的嘛，对不对啊，我们通常会讲嘛，就是如果外星人来可能会毁灭我们，因为对他来讲我们就是蝼蚁嘛，
就像我们人可能
对蚂蚁，
对蚂蚁
也没有共情嘛，有一些人有，对不对，吃素的应该会有啊，就是对动物会有，可是诶，我们人也有一些对于我们就是不同维度的物种会有共情啊，像他这个故事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个旅程当中他怎么样透过新伙伴他开始释放出仁义，但这个仁义是好是坏是很可以辩论的，因为对他来讲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合理的啊，就是难道还要对所有这么快消逝的事物都那么感伤吗？像他这千年的时间他不是很痛苦吗？
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面向，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是除了是这种感伤，另外一个部分 是孤独感就是因为也是很契合，就是讲到底有没有人懂我这件事情嘛。
对啊，
那对于一个精灵来说，如果那个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长生不死的人，
对啊，
然后他可能活了几千年，那有谁我们这些只有一百年都不到生命的人，这样子去理解一个活了几千年的一个生命呢？他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常常会说你不懂我，因为你不知道我之前经历过了什么东西，
对，
更何况这是一个有一千年两千年我们不知道的过去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更加不懂他，可是他仍然可以觉得不孤独，为什么？
没有，就是他这趟旅程，当然我也没有看完啦，还没有看完，就是也是忙别的东西啊，怕有些我欠的功课没有教的人会听到，但我觉得他那个故事 setup 就是他摆脱那种热血漫画什么什么，他就是很温馨，但是他会让你想起很多人与人的连接这样子的一个旅程，但这是我觉得也安利一下，大家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漫画。但之中其实他回到来就是不要问我能不能，就是他愿不愿意跟我连接，而是我愿不愿意跟他产生连接。他就讲这个福利点，他最后也是相信那个结局一定是他慢慢跟很多人产生连接，应该是这个路数走啊，应该没有超出我的这个期待。
然后他举了一个之中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也蛮贴切的，
对对对，
就是让我们不需要看漫画也可能感受到，就是一个父亲跟女儿的这个连接，就是可能一个大男孩，他一直可能都觉得没有人懂他，很孤独，然后知道哎，这样为什么会有老婆？因为他觉得老婆也不理解他，然后他的女儿诞生过后，他女生的诞生过后，女儿不会了解父亲吧？就是一个小女孩这样子了解父亲，但他不需要了解，他不需要女儿懂他，他也可以感到不孤独。
是
啊，当然他用了一种修辞手法，就是他不需要懂女，他女儿不需要懂他，只要他去懂女儿，他就能够建立连接，然后感到不孤独。
这个连接的概念哦，其实跟驯服的概念很像。
驯服
啊，驯服《小王子》里头有一本书叫《小王子》
哦，驯服是吗？是驯啊，随便啦，
驯啊，就温
驯
啊，对，一个马字旁一个川字，它跟这个概念有像。现在讲，我想起就是为什么小王子会觉得他在 B612 星球上的玫瑰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明明这个玫瑰是骗他的嘛，就是他去到地球是吧，是地球吧，应该是
来到地球
啊，然后看到一整朵花园，然后才发现哎，我的玫瑰
并不是独一无二，
不是独一无二，因为玫瑰在那个 B612 星球上就想嘛，我就是最美的，然后我的刺老虎都会害怕，然后看突然之间他的信仰崩塌，那个时候因为看到这么多哎，你的玫瑰跟这些玫瑰这个没有任何的差异嘛，可最后狐狸跟他讲就是驯服的概念，就是只要我们彼此驯服，我们彼此产生链接，那我就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那个概念有，
不是因为你有一个特质，所以我喜欢上你，而是因为我喜欢上你，
所以我赋予
你就有一个特质，
你
赋予
你独一无二，是因为你是我选的，那个连接。可是这个可能不是完全可以取代啊，我只是借题发挥讲一讲，有一些延伸的概念啊，或是讲讲过瘾啊，我们就是一个intellectual motivation 的一个节目，
如果是有 intellectual 的话，
这个本身也是一个 intellectual motivation。
OK，
但我还以为你会讲伯牙， 绝情啊、
哦、那因为他那个是哦那个也是蛮震撼一下其实。
其实那个、
那是第三单第三轮发言吗？不是吗？
第二轮他同样是讲的、okay. 就是讲因为都是说所以他过后就讲他独爱绝情为什么绝情，因为他的知音死去了嘛，他觉得从此以后再也无共鸣、
就可能哦
啊对，因为
需要尊重观众嘛，是吧？大家都应该都听过伯牙学院的故事吧，
应该我不要这么小看观众。
okay, okay.
啊就是他说他这个东西他没有解释，他也不解释、啊
okay.
然后就说如果是他不会像伯牙这样子就是摔掉那个琴、
嗯、
他会交情。这个为什么我有感触、哦
嗯、
因为哲耀讲过你记得吗、uh-huh. 他有一段是讲说他就教一个人让他与你为伍嘛、
uh-huh.
类似的这个很 inside 啦，这个 inside 可能很多人听不懂，但是他就是讲他最后要重导的东西就是讲说、uh-huh. 如果你觉得你无法产生链接，你觉得有人不懂你，你觉得你身处的领域是很 niche 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热爱的东西是什么，那你就找一个对这个东西有感兴趣的人，你就教他，
你就培养
啊，就培养他啊。福利林也是找一个弟子喜欢魔法的，这个 sorry 跑远了、哦、也是有点剧透，但是他这个东西就然后最后回扣回哎，你们在场各位辩论人不也这样吗、啊、辩论人常常觉得自己孤独，我其实觉得辩论人蛮容易孤芳自赏OK 好，可能也是我自己而已啦但是他就说你们不也这样吗，你们也是在分享你们的辩论的所见所闻，你们的高度，然后就回扣回人终将可以找到办法，只是你愿不愿意这件事情、嗯、当然他没有回到来那个动机的部分，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就像伯牙这样、啊、就这么的自恋，按照这个子
中的
这个讲法、啊、他是没有回答，但是我觉得他这一轮也是哎呀也是很漂亮、
嗯、
就是用福利莲堆砌生活，堆砌伯牙绝情、嗯、来回扣跟观众。哇、哦，第二轮其实我更喜欢第二轮比起他的第一轮跟 第三轮，
然后我就来到他的最后一轮、最后一轮发言其实也蛮坦白说蛮震撼的，我相信有很多辩手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是会不、会有感触、啊、
很暖啊，我觉得、心会很暖，可是我觉得第三段的发言有点像是第二段的序尾，就如果你喝那个酒啊、最香的部分是第二部分，然后后面是一些韵味这样、
uh-huh.
我好像也有喝过酒这样没有
很会喝很会喝、
抽烟比较
哇这个平台突然间、
变十八禁啊好像早都是了OK anything 的好，反正他最后一轮他就是因为他是种 PPT 的嘛、
uh-huh.
他就放一个漂流瓶、
uh-huh.
然后他就讲了他老师的故事，
他先从、那个萧磊讲起、就是萧磊这段他先酸萧磊这段话应该大部分人都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可是没有关系，总有一天会有人听懂、就好像漂流瓶一样，就是你把那个话写在那个纸里边，然后卷进去放进去漂流瓶里面，然后丢到大海，总有一天有一个人在岸上会捡到它，然后读，就好像这个这辩论比赛也是一样，可能当下没有人听懂，然后好像我之后听看那个 Bilibili 哎好像懂了一点点、可能在多年之后五六年过后又有另外一批人看到这个影片，可能他比我还更加懂，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连接，所以不需要太害怕这样子的、
然后他这个东西他主要是回应说因为 他是进一步的在补充啦，因为可能你还是觉得、今生今世我都找不到知音、但你就可以寄托在一个很遥远的未来的某一个人身上、但漂流瓶真的会有人捡起吗？就不一定，但是他其实就是说服你去相信，你要这么相信漂流瓶总会有人捡起，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么努力的目的吗？
就 你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个概念、就是弘道人的那个这个诚不必在我、但是我把这个信念我把这个热爱这个传播出去，我就可以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存在，那个 Benedict Anderson 讲的、就是 你突然之间自己构建起了一种群体跟一个 community， 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孤独、我觉得他最后一段发言都是这样，但我这个部分可能稍微点一下，是我当下看比赛我看到后来，因为他有讲他老师嘛，他说他老师为什么每次这个上课一定要鞠躬，类似这样，我有点不完全记得、但是他 他说这是他的某种 calling， 就是以前他的老师这么的这么的做，所以他也要这么的做，然后是某种意义上的交代。其实他也是构建一种连接跟共鸣存在，然后再回看他这一次整个表演形式的做法。因为之前他哪，我觉得他的脾气应该也很懒，多做 PPT 吧但他这次有做 PPT， 然后他最后的时候就起来鞠躬，就像足一个老师的款。我觉得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行为艺术了，是比较
是蛮
暗藏在里头的。
对对，然后、可是同时，因为就当下的时候是哇，所以他已经把这个东西拔高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效率到底要这样子接？
对啊，
当下我也是，甚至可能我也没有在这个有这个疑问，因为当下还在沉浸在他构建的那个画面跟那个感觉，
完全不会有这种
啊、
哇，效率的结论，我觉得也确实，虽然说我最后还是会觉得整体的。我看整体的那种很像体操这样的每一轮的那个姿态动作，我还是会给黄世忠赢，但是必须讲肖磊最后一轮是很猛，
而且刚好这是正中就是直中的这个总结，然后往下接的感觉，
他有很多我甚至可以用批判他对黄世忠的一些语言。其实这个语言哦，也是我听 我就不要指是谁，但是我参了一群辩论人，他们对黄世忠也是有很多类似的批判，
嗯哼，
就觉得他总是在传播有点像虚无主义的东西、然后肖磊就他 我形容他的动作，可能大家真的是要自己去看、语言很难去描绘语言、毕竟是二手创作、他去直接撕开黄之中这种用词用语的外衣，比如他就去讲啊，为什么我最讨厌这个有人说来跟各位报告，这
是黄
之中，
这是
黄
之中口头禅、
就仿佛你们都是很尊贵的，他是很这个很卑微的，可是其实都是一些民粹的政客想要糊弄你们的语言、
就是他讲报告这件事情，还好报告很多很多的一些铺垫，
他讲、
很讨厌小时候的时候要报告、老师要向老师报告，出来社会过后要跟老板报告，他最讨厌是报告，因为报告就暗藏着就是我比较卑微，他比较崇高，那我要向他报告这样子。那直中 他意思啊，就是这款人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事情，就是他让我们听众感觉上我们居高临下、
但
其实是
话语权都在他的身上、
而他那有一句很帅的一句话、只有我跟你报告，你们才会听我对你们布道、有一个押韵这样子。
押韵，对。但他各种经典啊，就是说，可是其实他的整个反驳的结构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大刀无锋那种，就是一个钝刀那种，这砍过去，就是你要说它很具体嘛、也还好，对不对？但是它整个反驳，它很像已经是有点抓小放大，它在攻击黄之中的时候是，
然后再包括因为之中最后就是讲把自己变成我就是老师，然后我才向你鞠躬那感觉嘛，就真接着这个。你讲他是老师，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糊弄你的感觉、就是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其实双方辩手虽然讲、可能肖磊他讲 他是一个学理派，反正可能是我不学无术，我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得住他学理派的这个知识，可是其实大家都在构建一个语境，就直中在构建他的那个语境，就是其实人都有办法就 创造连结，不是你能不能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的，只要你尝试理解别人，你就能觉得不孤独。那就是现在没有，那未来也有人能够理解你。他在创造这样子的语境、但同时候，肖磊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构建的一个感觉就是不要被他糊弄了、他讲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你有没有觉得感觉过孤独的？我讲很白啊，你有没有孤独的感觉？曾经有一个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感觉到孤独、如果你有的话，你就是孤独啊，你不需要骗自己啊。
何必像他讲这样、总是现实的不如意被生活暴击，还要这个自我欺骗，你就孤独、然后过后就我有点连接不起来，他就做了一个很震撼的东西、
就是把那
可以你
把那外套脱出下来，然后就
里头、
里头是 Joker 小丑
Joker、为什么这个东西对 Insider 来讲是很震撼的，因为黄之中、这个很多年了、他在公开场合他都是穿着一个 Batman 的衣服、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很喜欢 Batman、然后当然也用 Batman 这个东西做了很多很精彩的表演、奇葩说有一些那些好像没有播到啊，没有关系没关系，他多少有讲一些嘛、他就说 Joker 就是拿来对抗蝙蝠侠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的这么群众啊、嗯？我们要揭开现实的帷幕。当然他不是鼓励大家就是走向 Joker 那个极端、嗯、可是他讲 Joker 其实也是一种对抗现实的方法、嗯啊、所以呢这个比赛有一个很吸睛的标题，就是这个小丑对垒蝙蝠侠的这个故事、啊嗯、
当然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顺道来讲一下，就是也跟这一次新国变的有契合之处了、啊
嗯、
就是可能结变的重要性这件事情，就你记得以前我们打新国兵的时候，因为它是自由调配时间嘛、嗯、然后有一些队伍可能他的最强 的变手并不是四变，他可能就会被前面的，
我们当年还没有这么明显、
啊、就个别的变手个别的队伍、嗯、可能是有意可能是无意的、啊、就会让这个结变可能就只剩下两分多钟。
一开始的时候
一分多钟
我第一年打的时候是应该是第一次自由分配时间、嗯、当时候是流行结变讲超久的，这号人物就是张哲耀学长，他前面的辩手是讲一点点讲一点点帮他存时间的，他盘问用八分钟，然后他结变可能用四五分钟这样，只是那个风就转了。那来到我们那一年的时候很像有一点点，
有时候偶尔会有出现这样的、
我有时候会给 Lucas 只留三分钟什么心力最少要四分钟、啊、
就是那时候我们觉得留三分钟已经是很少了，哪里够三分钟，
是是是，
至少都要四分钟吧、三分多四分钟嘛。但现在很多场次都是可能一分多钟，然后两分多钟，大部分都是两分多钟的，
是哦、奇怪，
就是有这样子的逆转，直到甚至是就是庞颖学姐还有在点评的时候特地拿出来讲，来、他自己不是打结辩的，可是他会讲哦，他觉得结辩的时间还是要多留一些些，他是有办法发挥啊，之类这样的东西。然后同时候我觉得这一场蛇里边也是体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直中在第一次的层次的时候就耗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差不多一半了、
啊、然后肖磊的话就是把很多时间放在最后啊，
嗯，哎，肖磊是最后最长是吗？
对，很长
啊、是有两种路径的不同，看来还是后节、再加时间长比较优势
跟人一样都是盖棺论定了，看最后
但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语境啦，就是你看它也是两种不同辩论的策略，肖磊可能就是某种拼图，然后告诉你构建的大框架究竟是什么，就我最终要回应的问题是什么。那黄执中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把大轮廓开展出来、然后再用这个轮廓底下去回应很多种问题，他后面讲的是 往小讲嘛，但往小讲好的地方就是他跟人最后 很接近、往大讲就是你会觉得、很宏观
宏大、
宏大，所以他就是其实蛮有趣的，是也是涉及辩论战略辩论策略然后辩手风格，所以其实还是回扣到，当然 我并不是很能理解强者胜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是命运跟运气啊，我顶多会觉得辩论比赛要赢运很重要、这个是打了这么多年比赛有敬畏比赛胜负的这种想法、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输赢是很其次的东西、当然不要那么阿 Q 啦，打不好还是有一定的基础上，如果你发挥到了那真是听
一点，或者是往比较积极的意义来讲的话、就是不要被一场比赛的失利而去质疑自己，说自己好像不行啊，自己不能啊之类的。
确实、但可能也回来谈谈，我觉得始终我这个想象就不只是在讲马大，我觉得整个马来西亚辩坛都应该要思考一下，我们在国际赛上或是我们在比拼一些观点，可是 你自己也是觉得其实大家也没有在比拼观点的是吗？
我觉得可能有些偏颇，但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会看到好像 很让我震撼的论，
所以哲里边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对，完全不同，然后就很多那些在就是我们竞技的那些比赛，就是可能半决赛啊八强啊都很多都是很我讲说呢，就很点对点啊，很攻防啊，
很逻辑语言，
很逻辑哦，可以这样子比较准确
啊，很逻辑语言的一些做法。其实逻辑语言是叙事结构的问题啊，就叙事方法、可是也无可厚非，因为时间短，他就是用逻辑语言，然后用圈内人会听懂的话， 是最高效率嘛，就我们回到那个科学圈子。
而且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包括可能就是你想要赢比赛可能逻辑还是那个比较容易。
可是如果大家都在打定义战的话，不是叙事才是重点吗？
这样也是。
叙事是一个很强大，我是越发觉得叙事能力是最伟大的东西。讲得很夸张，超伟大，就是建构起任何事物的意义，这个超厉害的。OK， 好了，今天这个聊一个辩题也杂七杂八，聊了很多。
OK， 感谢各位的担待，听到现在。
那无论如何还是要安利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个安利葬送的福利连。第二件事是真的是可以去 YouTube 找一下这个比赛哲理辩论，
可能会有搬运工搬过来了，
有，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是看 YouTube 的。
OK，
好，那希望大家享受今天的播客，然后也说一下我们尽可能啦，这个我们就这个有一个默契在每个礼拜都要更新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
要我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更是最起码我啦，我是不是太喜欢为讲而讲。
OK，
就是我还是希望说因为我讲的东西是有，我真的有想法啊，我有欲望要讲的。
OK
真的好像之前有一个，你有一个朋友啊，我请我们讲彭达当啊，一部电影啊，彭达当啊，一个国产电影啊。
哦，抱歉，我不太记得那个事情。
OK，Sorry，真是很久，我本来要讲好要录的嘛。
嗯哼，
但是
最后没有录到，
始终没有录到。可是我对彭达当这个戏暂时还勾起不了我的兴趣。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听的话题，可能如果你我就说有人这样子跟你讲，可能就是他蛮享受我们的聊天方法嘛。可能要安利的时候你就说一下我想听你们讲这个，然后很推荐我们去看，其实影视作品也好啊，辩题也好，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就是有趣的酷的，可是这个有趣是我眼中的有趣啊。这个维特根斯坦没有办法共情，
可是 anyway 我觉得今天这场聊天节目可能我觉得我们受众是非常会非常的小，
是，可是今天这场感觉我们聊得蛮爽的。
我就觉得今天是
而且今天特别好，是我们没有那种受众的压力，
因为我们就觉得从一开始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人会听，所以我就只讲我们在想讲的东西吗？
我也不晓得耶，反正我就是有点奔放了，
他就会超级纯粹的吹水，我连聊天我觉得好像太高估我们自己了，
有点
吹水的感
觉，因为我们没有镜头，之前我们就是 give by 想要加一个镜头，
是吗？
他就很不像聊天，其实这个才是 podcast 应该有的样子。
希望大家，
我不懂你感觉啊，等下我们下期可以聊一聊。
okay.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